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四课，所要研读的经段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十一节。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十一节。首先在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二十五节里面，摩西记载了出埃及之后以色列百姓的第二代他们的顺服，而这第二代的顺服对比着第一代的反叛，也让你我清楚地看到了能够进入应许地的这群神的儿女是一群顺服上帝话语的儿女。尤其在第二章当中没有一次提到第一章的那些对话，那些以色列百姓鲁莽的悖逆，在第二章里只有神的命令和以色列百姓的顺从这两个主题交替出现。而这种交替出现也凸显出来德仁刚才所说的进入应许地的第二代与之前死在旷野地的第一代那关键性的差异，就是是否愿意顺服神的话。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这里第一节提到了原来走回头路是因为违背上帝的一个结果。原本以色列百姓他们由南往北，而现在转回，也就是由北往南，而这由北往南乃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第一代不听神话语的缘故。原本要进应许地是从南往北，从何烈山经过旷野，再经过亚摩利人的山地，然后到达加迪斯巴尼亚。现在转回过来，从加迪斯巴尼亚到旷野到希尔山，这里的希尔山指的是以东的一座山，它可以泛指以东这个地方。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最后说，绕行了许多日子。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了解到效率与顺服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自作聪明，可是其实是浪费时间。最聪明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顺服神的话。接下来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如果你读上文，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句型和之前我们所读到的生命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很相近。第一章第六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神有时管教我们，或是让我们停留在某一个阶段里面，那个并不是他终极的目的。神终极的目的是要他的儿女 进入到应许地里。虽然第一代悖逆不顺服神，他们就倒在旷野里，而这第二代顺服神话语的一代，神要他们进入到应许地里。我也常想，基督徒在世的日子，我们那个目标清不清楚？你了不了解你人生一个最重大的目标，就是我要进到上帝所赐的应许地里。保罗在他侍奉里，他有一个很清楚的重心，那就是愿主再来。主再来的思想主导了保罗的行事为人。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主必要来，这是一句亚兰文的音译，它也可以翻译成愿主再来。当然主再来，我们就要进到新天新地里面，那是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很兴奋，很渴慕主的再来？有多少人把他人生的那个前进的目标紧紧的锁定在要进到应许地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句，要转向北去。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第五节，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我们知道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子孙，所以以东人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兄弟。以东人住在西尔一带，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在第二章第一节我说西尔山就是以东境内的一座山，而西尔也可以就是等同于是以东地的意思。在这里神吩咐以色列人只可以经过以东地，并且第四节说要分外谨慎，要格外的谨慎，不要与以东人起冲突。如果你还记得民数记第20章14节到第21节，摩西曾经派人要求以东王能够准许以色列人过境，可是以东王准不准呢？以东王不但不准，还带领军队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只好离开，走另外一条路。神不愿意看到兄弟戏强。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家庭里面有兄弟戏强的事情，我的心就很难过。我知道那个难过也是上帝的心。我自己小的时候经常欺负弟弟妹妹，很后悔，但是年少轻狂，当时不觉得后悔。直到结婚生子，圣灵就突然提醒我，让我在一种顿悟的里面，在顿时之间觉悟了。我知道错了，我没有做好身为大哥的那个榜样与带领。然而过去的伤害已经造成，我必须花更多的力气，更多的心力去弥补从前的错误与伤害。 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是你们家中的一份子，你有兄弟姐妹的，我希望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看到上帝的心。上帝不愿意看到我们在兄弟姐妹之间有那种彼此的隙墙，有彼此的不和。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教会的分党结派，保罗用严厉的词语说，你们知道此举乃是分割基督的身体吗？希望你我读到这儿都能够看重神所看重的。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说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第六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去和以东人作战，因为以东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兄弟。第五节告诉了我们一个背景，就是古代的人是用脚来规划土地的一个法定的范围。这里说的脚掌所踏之处，也告诉我们西尔地、以东地是神赐给以扫后裔的产业，以色列人不能够侵犯，是神赐给以东人的。而以色列百姓要用钱向以东人买粮食，要向以东人买水。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应该不是太有钱，尤其他们过去在旷野飘荡，而面对未来他们的行程也的确会非常缺粮食，非常缺水。然而摩西却提醒以色列人，神在他的子民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上面曾经丰厚的赐福给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理由需要从以东地来拿取任何的东西，以前在旷野地神都可以供应他们。当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的时候，一定看到以东地有很多令他们垂涎他们所没有拥有的物品，但是不能够拿，不能够抢，连最基本的需要都要向以东人来买。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西尔山经历当中， 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段西尔山的经历里，告诉我们，神会供应我们所需，不要有非分之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富足，别人奢侈，甚至于别人享受，我们不时会有那非分之想，就窜生到我们的脑海里。大卫也是一样，觉得别人的太太比较漂亮，就起了非分之想。但是不是属于你的，你若把它抢夺，据为己有。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个结局就是悲剧。弟兄姐妹，你要你人生是悲剧收场，还是喜剧收场呢？基督徒在这社会上，这大染缸，不同流合污，没有非分之想，实在是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鼓励。在商场上做假账的做假账，在学校里作弊的作弊，在婚姻当中不忠的不忠。但当你面临如此试探，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当然提醒你，从结局来看，你要选择悲剧的人生还是喜剧的人生呢？在西尔山的经历里，摩西提醒我们，神会供应我们所需，不要有非分之想。接下来9到25节这一段经文是以色列人在摩押还有亚门的经历。神也同样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打搅摩押人，因为摩押是罗德的后代。罗德的后代，摩押人的土地是神已经分配给他们的。此外，摩西也讲到这段土地获得的历史，提到以米人和亚纳族人很像，他们很强悍，身材很高大。而罗德的后代，摩押人的土地是过去像亚纳族人一样高大的以米人他们所居住的领土，而以米人是利伐因人的一种，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亚摩利人称以米人为散送弥。而这些利伐因人，他们过去就住在以色列地。神从前如何让罗德的后代能够获得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土地，同样的，神也会把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赏赐给他们。因此，在这一整段经文当中，我认为12节的下半句是很重要的一节，意思是，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看看摩押，想想自己的未来，神可以把这片土地住的可以说是一些很强大的人种，可是神可以给摩押，那么应许地之内的那些高大的种族，神同样可以把那个土地给以色列百姓。以下我们来看第9节，第九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雅尔就是摩押地的意思。第10节，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族人一样，就是摩押地之前那块地所住的人是以米人。11节，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伐因人，他们是利伐因人的一种，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希尔， 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在摩押地的里面，不只住了以米人，还有住了，圣经给予的资料很少的，像刚才十二节所说的何利人。可是神却可以让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同样的，将来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也不要害怕。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很多学者很喜欢《生命记》第二章十三节，因为它是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在第二代一个最好的一个呈现。摩西要他们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他们马上就顺服。再一次告诉我们，顺服的儿女是进入到应许地的先决条件。再来，我们跳到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日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争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亚门人同样是罗德的后代，而亚门的那块地同样是神赏赐给他们的。二十节，那地也算为利伐因人之地，先前利伐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散送弥。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因此，从二章九节到二十五节，以色列百姓在摩押还有亚门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应许给我们什么，他就一定给我们。不论你再觉得困难有多大，但是神就是会成就。我不晓得你是否试着以阅读圣经中所有上帝的应许作为灵修的方法。若是你可以尝试看看，你可以尝试查考圣经中所有上帝的应许，把神的应许背下来，并且坚定的相信神他说到做到。这就是申命记第二章九到二十五节，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摩押还有在亚门的经历学习。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在第三章的一到十一节，在巴山这个地方，巴山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北方偏东，是一块很丰富而肥沃的土地。当以色列人要经过，而摩西还没有派和平使者去见恶王，恶王就已经听闻了西宏战败的结果，就赶紧先发制人出来迎战以色列人。当然恶王也失败了。这两场战役 也让以色列百姓深深能够明白，这是胜利的伏笔。只要愿意顺服神的话，所向无敌的进入迦南地是指日可待的。当然，在这两场战役当中，有一些伦理上的问题，比方说第二章的34节提到呢亚杂之战。34节说，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在以德来那场战役里也是一样，在第三章第六节说，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在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旧约的神怎么那么残忍呢？为什么要把整座城邑进行毁灭呢？我在这儿要简单的回应，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清楚的掌握重点。其实我们的神，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不是那位喜欢战争、残忍的神。如果你从诗篇第46篇，特别第9节提的，他只习刀兵，直到地极，神的心意是喜爱和平。那么为什么在旧约的战争里都要进行毁灭呢？我们需要以当时近东道德的败坏这个角度来看待。对于近东道德的败坏，创世纪第19章所多玛的文化能让我们略见一二。那一种同性恋的强奸、强暴、习以为常的文化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就算以现在的角度来说，也要判死刑的。神给他们机会，若是他们愿意观看神的作为，乐意悔改，接受和平的条件，依旧可以生还。但很可惜，他们拒绝了上帝慈爱的邀请，而神就以公义圣洁的角度来审判那地道德的败坏，来摧毁诚意。而以色列人在战争中的角色只不过是上帝施行审判的工具。好，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我们下回再见。